1880年秋天，高尔基又无奈地回到绘图师家，继续做枯燥而繁重的工作，并被禁止看书。但主人家这些愚蠢的打压，扼杀不了高尔基追求知识、热爱读书的天性。他幸运地结识了喜欢读书的剪裁师的妻子，和雍容华贵的像女王一样高尚美丽的马尔格王后。他们给高尔基提供了更多的书籍，高尔基第一次认识了斯科特、雨果、大仲马、巴尔扎克、屠格涅夫、阿克萨科夫、索洛古伯、普希金、莱蒙托夫、贝朗瑞等大作家和大诗人。他们的书给高尔基展示了一个奇异美妙的新世界，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生活。高尔基第一次读到马尔格王后借给他的普希金诗集时，那种喜悦和兴奋溢于言表。他说，我怀着渴望的心情一口气把书看完了。在普希金的诗里，那种淳朴和音韵完美和谐地交织在一起，很像外婆讲的那些优美的童话。我心里反复吟诵这些奇妙的诗句，这使我感到幸福，使我的生活变得轻松而快乐。诗歌发出的证明犹如新生活的钟声。但是院子里那些愚昧恶毒的人却把污言秽语泼向这两个女人。高尔基愤怒的几乎要向全世界呐喊，不许你们污蔑宛若天使般的剪裁师妻子和高贵美丽的马尔格王后。在高尔基苦闷压抑的这段打工生活中，正是这两个女人给了高尔基提供宝贵的精神食粮——书籍。后来，高尔基说，我读书越多，书籍就使我和世界越接近，生活对我也变得越光明和有意义。从此，读书成了他的生命，他的一切，他终生的宝贵习惯。书籍真是太神奇了，把高尔基沉闷屈辱的生活几乎变成了节日，而高尔基就是这节日里最幸福的人。然而，生活再一次戏弄了他。一个士兵偷了钱，却嫁祸于高尔基，结果高尔基的名誉不但被碾污，而且还遭到一顿毒打。之后，他离开了绘图师家，又在轮船上干起了洗碗工。深秋，轮船停航以后，高尔基进了一家圣像作坊当学徒，从1882年深秋干到1883年春天。这里的工作依然繁重而枯燥，沉闷而无聊。但高尔基还是千方百计找书看，并念书给工友们听。后来，高尔基还在工地上当过工长。无论他做什么样的苦工，都始终没有放弃读书。